感谢主啊，又一次在主里面见面，何等得喜乐。在19世纪末就是1890年代啊，1890年代呢，有一个西方的旅客，他来到现在的中东伊拉克这个地方，现在我们常常听说伊拉克的这个地方啊，他呢就有机会进到一个这个法庭的里面。在这个法庭的里面呢，他就远远看见有一个法官坐在比周围的地方高起来一点的一个台子上面，他周围呢围着好几个书记员啊，办事的人呢、啊、记录的人员，整个法庭啊挤满了人，人声鼎沸，有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同时在呼喊，就是叫这个法官，在伊拉克的话叫法官叫做卡迪卡迪啊，这边人举手说卡迪你要听我的案子，那边的人同时也喊你要听我的案子，哇，整个地方吵闹的不堪。但是呢这个西方的旅客也看见呢，就有几个的人啊，他们也不吵也不闹，他们就围着这几个书记员啊，在那边小声的说话，小声的跟他们交涉，然后呢把他们称作是费用的这个贿赂就放在这些书记员的手里面。那如果呢这个贿赂的数额金额呢让这个人满意了，他就转身向这个卡迪向这个法官说，哎，那法官就马上叫那个人啊来听你的案子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在外面有一个穷的妇女，很贫穷的妇女，在外面大声的喊叫说，卡迪你要给我伸冤啊，卡迪你要给我伸冤。法庭的人就制止他，不可以每天来这边吵闹啊，但是他越发喊得越高声越大声，卡迪你要给我伸冤啊。所以这个法庭里面的秩序呢常常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声音太大。终于呢就在一个案子结束之后，这个卡迪啊就是这个法官就说，你叫那个妇人来，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烦人啊，整天吵。这个妇人就进到前面来说，我是个寡妇，我先生已经过世了，可是我唯一的一个儿子呢又被冲去当兵啊，我这个地呢我没有办法耕地的，根据这个法律，当时法律的这个规定，我是可以免交税的，但是呢这个税务官呢他强迫我交税，所以我天天来着你这边喊冤。这个法官听了一下，简单的问了他几个问题，好，给他免税吧，免得天天来吵我了。实际上啊，这个穷寡妇如果他早几天呢就把这个贿赂给了这个书记员的话啊，他这个案子早就解决了，但是就因为他没有钱，所以他只能天天来喊冤，所以最后这个卡迪呢就给他伸冤。这个19世纪末在伊拉克发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跟今天刚才姐妹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所发生的故事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让我们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祈祷，来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读得懂寡妇切求的这个比喻，让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这样的声音会不会有一些回响，还是可以，能不能请弟兄稍微调整一下，不是好像有一点回响是吧，没有吗，可以哈，
可以
可以，好，可能我坐的位置刚好是那样哈。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的比喻，这样可以吗，这样比较好，好，谢谢弟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有哪几个重要的人物，好，我们了解这个比喻里面有哪几个重要的人物。首先我们看到第二节，你们可以一边翻开圣经啊。首先是在第二节这边讲到，某城里有一个官，他是怎样的官呢，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到了第七节说这个是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官英文叫做 unjust judge， 就是他是一个审判官或者说是法官，但是呢他是一个不义的审判官。你知道在犹太人的里面，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19章 有一个犹大的王叫约沙法，从那个时候呢，他就设立审判官，他在各个城就设立这个审判官或者说法官啊。他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呢？说好，你们就听我念。他说，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可是呢，你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这边讲到啊，这一个的审判官既不怕神，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然后说他是一个不义的审判官。这个人呢，有钱有势，哦，他们常常在城门口来断定是非。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19世纪末了，那已经是很靠近现代了。在2000年以前，所谓的法庭呢，并没有说一个房子像现在一个牌子挂的一个法庭，他们并没有一个房子，就是在各个城市的这个城门口，因为在城门口的地方呢是大家进出必经之地，所以呢这个法官呢就在那边啊，在那边审断民间的各样的纠纷和诉讼。好，这个人是有钱有势，好，这是一个人物。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第二节看到的纳城里的一个寡妇啊。这边就需要一些解释了。在中东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这个寡妇啊，她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阶层的寡妇，来到法庭的里面来申冤，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妇女不能够在法庭里面来作证。这个寡妇呢，她来到了法庭这个所谓的这个城门口来啊，那一定是因为有特别的原因。寡妇肯定是先生没有了啊，她也一定没有儿子，她也没有叔叔伯伯啊，也没有侄儿这些的，就是说她的亲戚里面呢没有男性的亲戚可以来代替她出头，所以她不得已呢才自己跑到了这个法庭这里来。你们要知道这样子的背景啊，所以这个寡妇自己出现是很罕见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可以替她喊冤，没有男性的亲戚可以替她喊冤。寡妇在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继承权啊，丈夫的财产呢，她没有继承的权利，也就是说丈夫有房子啦，或者是有田产啦，她不能够继承，她可以用她的这个田产或者房子呢去租给别人，用一些租金来养活养生啊，但是他不能够继承这些房产和田产，所以他们常常被别的人欺负，甚至他们自己的亲族里面的人就把他的财产的霸占，所以这边的这个寡妇呢没有人为他出头，反而遭人欺负，所以他就到法庭这边天天来喊冤啊，天天来喊冤。神教导以色列人是要怎么样，要眷顾寡妇，要眷顾孤儿和那些寄居的人呢，啊，你们都知道，在对旧约熟悉的，在出埃及记22章那里都写到，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就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发孽怒啊，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你看，很严厉的，很严厉的，神定下这么严厉的标准啊。可是呢，这一个城里面的这个审判官，他既不惧怕神，又不尊重世人，所以虽然这个寡妇又穷又没有势力，没有人为他出头，天天来缠磨这个审判官，他多日的不准啊。你看这两个主要的人物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是穷寡妇，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人为他出头，一边是有钱有势的一个审判官，这真是一场打不赢的官司，打不赢的官司。哦，我读这个比喻，我就想到我以前啊，我在那个中国大陆有上班过，上班五年的那个经历。我在上班的地方呢，是中国的南方，一个很美丽的海滨的城市啊，还是风景区的。但是呢，因为城市发展啦，工业啦，各样的行业啦，哈，就经常排放各样的污染物、污水，就造成这个美丽的城市呢是全国有名的旅游的地区，但是呢，水很脏，好，那各个 城市里面的人呢、啊，就是要呼吁说要治理这个污染的情况，恢复它原来的那个美丽的容貌啊，让成为一个全好像全全东南亚哈、甚至很有名的这样一个风景区。那我在上班的地方呢，就刚好是要负责处理这些污染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环保的部门啊。那我们就利用政府的贷款，欧洲国家政府的贷款，无息的贷款啊，没有利息的，就是从欧洲的国家呢贷款，就引进了一些这个污水处理的大型的设备。啊，你们可能有人做机械、做电的就知道，非常大型的这个处理污水的设备，一台设备在那个时候，光是一个所谓的鼓风机啊，就是要$100万。就这个鼓风机呢，它是用很大的功率，能够把这个空气打到这个污水的里面啊。那污水里面有各样的这个细菌呢、啊，它得到这个氧气，它就相当于是它的养料，它就能够降解这个污水里面的这种杂质，就能把这个很脏的水呢，就变成比较干净的水，变成干净的水呢，再经过其他的处理呢，就排放到河流和海洋的里面，就是很干净啊。所以我们进口的这些大型的设备。好，十几台的大型设备，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项目，那个整个城市的人都知道了，甚至整个省哈，整个环保的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的。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那个、刚毕业不久啊，因为英文懂一点嘛啊，他们就让我去办那个通关呢。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做一些行业就知道，要你进口的东西要报关的，就要通过这个国家的海关呢。啊，我们到那边去。我相信现在这个时候哈，海关应该进步不少了，我文明不少了。那个时候还是90年代，去了呢，到这个窗口说，你这个窗口不对，你要到那个窗口去办。我跑那个窗口，他看到你这个，你这边缺一项，那你回去办。哎呀，都回去办。后来来了说，你这边还缺一个章没有盖，请你又到那个地方去盖。哇。来回这样折腾，而且不是一次告诉你要怎么办，每次来又下次来，这个人换了一个人，他讲的又不太一样了啊，又跑到市政府去办，哎呦，整天非常的困难。好，后来呢，这个事情就慢慢的积压起来了，慢慢的就时间就延误过去哈。你知道这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运输行业的，或者是在港口方面的啊？那么大型的一个设备。十几台的设备放在这个港口海港的里面啊，光是放在那边一天一台那么大一个地方要收多少钱，海关延误你报关的时间，一天要罚金要多少，所以当时算一下，那一天是$10,000，好像是超过一定的限期，一天要$10,000。虽然我们是公家的单位，但是那个钱也是很可贵的钱，那个钱本来可以用在这个环境保护的方面啊。那我们都把这个问题一步一步的往上报啦啊，报给我的老总啦，报给我的科长，我的老总啊，他就说你再去啊，多跑一点啊，给他笑脸一点，给他讲话跟他客气一点，温柔一点啊，什么都用了，不行，就是不行啊。这个事情后来就慢慢变得很大了，后来我们的老总一急，不行，这种事情很紧急的事情呢、因为国内有一些这个一些政治的因素，说是某一些节日的时候，某一些事情一定要办好的，比如说这个一个什么的节日，这个水一定要治理好，这样才有一个成业绩啊。这样，那我们的老总呢，就找到了这个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那也是地方官啊，那是很大的官，跟他一谈，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压力很大的，他马上就签字说，请你海关的这个协助。予以通关，那个罚金申请减免。哇，我拿到这一张尚方宝剑，因为有那个人民政府的红头章盖的那么大，又是副市长的签字，我这次来了。本来我是打不赢的官司的，只要他一个小小的窗口的办事员就把我打败了，他不让我办我就没有办法啊。这边一个章，那边一个市，那真的是没办法。这回不行，不一样了啊！我不是那个穷寡妇了，我这拿了这个红头的章，有签字的。他那个办事员拿了，仔细打量一下啊，好，回去请教他的科长，他科长又再出来跟我谈一谈， 请教他的处长。处长呢知道这个事情了，处长已经市政府已经有打电话跟他关照这个事情要通关，处长说可以。结果办事员出来就很客气了，啊，马上通关。哎，那么麻烦的事情，十几天办不下来的事情，在一个小时之内全部通关啊，马上那个机器设备就去托运那个大的集装箱的车子给拿走了。哎呀，你看这个打不赢的官司，我都打赢了，是为什么呢？虽然不是像在法庭里面打官司，但是那个力量在较量啊。一边是海关，也许那个时候他们比较官僚了啊，相信现在有进步了，他们比较官僚了。有的是私人企业，你就很麻烦了。私人企业要进一些东西，他们刁难你一下，很麻烦了啊。相信他们有进步哈，那就是那个权力的较量。哦，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根本不要理我的。你这个，假如这边缺一个什么手续，真的就把你打回去，到处满天跑的。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哦，后面有副市长撑腰了，哦，有这个这么大一个章啊，哈，他的科长都顶不住，那个处长都顶不住了。你看，然而这个寡妇在这个不义的审判官面前，他真是手里没有那个法宝，他手里真是没有那个章啊，后面没有人给他撑腰，所以他又没钱又没事，只好整天就在法庭这边喊冤，只好整天的喊冤。最后面这个不义的审判官他太烦了，这个整天来吵我，好，给你伸冤了。好了，这个比喻的关键呢，就是寡妇恳切的恳求，不放弃的恳求，一直来缠磨，中文叫做缠磨啊，缠磨这个翻译的非常好，缠着你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磨到你都没有脾气，你就给他伸冤啊。你看呢，寡妇的恳求，一天来求不行，两天不行，三天四天一直来求，不断的恳求，是这个问题被解决的关键。好，我们还看见了哈，这个比喻的里面，刚才看见这个不义的审判官，还有这个寡妇，啊，还看见了另外的一些人，啊，第七节第八节讲到说神的选民，有没有神的选民昼夜呼吁神的选民，那今天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还讲到人子来的时候，人子啊，也是耶稣基督，就是神。我们看见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些的主要的人物之间，他们有一个对比的关系，有一个对比的关系啊。首先是这个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审判官的对比的关系。寡妇啊，刚才解释了，无权无势啊，寡妇。不义的官有钱有势，他们之间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另外呢，神跟这个不义的审判官也是一个对比。为什么这样讲呢？啊，这个不义的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个不义的官啊，凡是他身上有的，神身上都没有；凡是这个不义的官身上没有的，神都有。神公义、怜悯、良善、有恩慈，跟这个不义的审判官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啊。还有一个对比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信徒跟这个寡妇之间的对比。寡妇无权无势，无人为他出头，可是我们今天这些信徒啊，耶稣是我们的兄长，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被拣选的族内，怎么样，有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今天的地位跟那个穷寡妇的地位那是不能够相比的，对不对？你就看见这些主要人物的一个很鲜明的对比。今天这个比喻呢，他所用的是一个所谓叫做岂不更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用英文讲呢叫做啊，叫做 lesser to greater， 你们英文好的知道 lesser to greater， 或者叫做 how much more 这样子的一个 principle， 就是中文讲的岂不更啊，就是说呢，连这个不义的法官，这么差劲的一个法官，都因为这一个寡妇啊，恳切的求来缠，不断的祈求呢，都能够答应他的要求，能够为他伸冤，那更何况是我们这些信徒神的儿女，昼夜呼吁我们这么好的一位神，我们这么好公义怜悯良善的神，更要回应我们的祈祷，所以是这个意思。 大家有没有清楚？所以这是一个叫做 lesser to greater， 或者叫做 how much more， 中文叫做岂不更。这个不义的法官，这么差的法官啊，都能够因为这个面对这个无权无势的这个寡妇，就因为他恒切的来求，他都怜悯他啊，更何况是呢，我们这个公义良善的神对他自己儿女的呼吁，岂不更要来回应我们的呼求吗？啊，他就是这个用了这个原则啊。上次我在你们中间不是也讲了一个比喻吗？啊，你们可能有些人没有来哈，就是这个朋友半夜求饼的这个故事啊，跟这个比喻也很相像的。在那个故事的里面哈，我给那个几个人呢几个朋友取了名字的啊，有一个朋友呢叫做姓叶啊，姓叶，你们有姓叶的吗？哈，叫做叶路克。啊，他就是晚上赶路，这个人呢晚上赶路，因为那边中东很热嘛，他就是白天就不能赶路啦，就晚上夜里面赶路，他在夜路客。夜路客晚上赶路呢，就来到这个朋友的家里面了。这个朋友的名，他姓郝，你们以为姓郝的对不对？他叫郝热心，他就到郝热心家来歇歇脚啦啊。那郝热心呢，哎呦，朋友来了，嗯，给他做点吃的，晚上走路的这么辛苦了，哎，结果一揭开锅，没饼了。怎么办呢？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啊，姓曾啊，叫曾油饼。哎呀，我可以到曾油饼家去借三个饼来给我的朋友吃啊。他就到曾油饼家敲门。哎，可是曾油饼啊，躺在床上说：“哎呀，现在夜已经晚啦，我跟孩子都在床上啦，你不要来啊，不要来打搅我啦。”哎呀，可是这个好热心，他很热心啊，他家里面那个夜路客还在等着吃饼啊，他就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哎呀，结果这个朋友呢，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开门，因为呢他情辞迫切的求，恒切的恳求啊，就算了，起来给他开门了，就给他饼了。这个比喻的意思也是这样，你恒切的恳求成为这个问题被解决的关键，是不是这样？好，但是呢，今天的这个的比喻，寡妇切求的比喻，跟那个朋友半夜来借饼的比喻，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有晋升的地方啊。今天的这个比喻，除了说恒切的恳求，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之外，你看哈，一个比喻的前面和后面很重要。这个比喻的前面和后面，它常常把这个比喻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了啊。你看这个比喻的前面。十八章的第一节讲到什么？啊，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什么？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讲到这个比喻的目的，耶稣设这个比喻的目的啊。第七节他又讲到说什么啊？然而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有信德的吗？啊，信德啊，这因为这个比较古代的文语言了哈，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信心那个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有谁能够医治的祷告，医治的祷告，医治等到我来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比喻虽然是啊讲到说，连这个不义的法官因为这个寡妇切求都能够给他伸冤，更何况是我们这个仁慈怜悯慈爱的上帝，更要应允我们这些神儿女的呼吁，这是一个意思啊。他晋升的意思呢，就是说，可是有谁能够一致的祷告，常常的祷告，不灰心，持守对我的信心，直到我再来的时候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点？这个是今天这个比喻比上次那个比喻晋升延伸的意思。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神那边，问题出在我们这边。神的儿女一祷告啊，连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对这个无权无势的这个寡妇，只要他切求，他就帮他伸冤了。更何况是我们是神的儿女，哇，地位那么高了啊！更何况是我们的神那么慈爱的，我们一呼求，他当然就答应了。但是问题不是在神那里，是在我们这里，因为我们没有常常的祷告，以至于灰心。所以耶稣说，有谁人子回来的时候，有谁还是有信德的呢？有谁还是有那个信心的呢？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到，是要我们常常的祷告，不致灰心，一直持守对神的信心，直到他再来，这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好，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 跟比上面那个朋友半夜求饼的比喻晋升了一步啊。他把祷告和信心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他前面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个意思后面他又再加强也是一样啊，说人子来的时候能够找到有信德的吗？所以他把祷告和信心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这就是这个比喻，今天这个比喻它新的地方，它延伸的地方，这是很有道理的，很有道理的哈。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做 Egner， 他就说哈，他就说啊，他就说，信心是祷告不可或缺的因素，信心是祷告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很容易理解了。如果我们不信神，我们不相信神可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还祷告干嘛？所以我们要，所以说信心是祷告不可或缺的因素，祷告之前我们必须有信心的啊。反过来约翰加尔文他说啊，祷告是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的方式。哎，你们信心怎么样得到操练呢？就是多多的祷告。哎，这个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太注意，这其实也是耶稣所讲的啊，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常常祷告的人就常常跟神有交通，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就对神更有信心，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啊。只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祷告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这个道理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也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要提醒我们的，只要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就不至于灰心，常常的祷告就能够信心坚固，好不好？你跟你周围的人说一下，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然后常常祷告信心坚固，常常祷告信心坚固，好，感谢主，感谢主。你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好，在末后的时代人心冷漠，人心很冷漠啊，人对那个罪恶不是说敏感了，人对这个罪恶都已经是包容了，甚至是同流合污了，不但自己犯罪，而且希望别人也犯罪，这样我们同流合污就罚不责众啊。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常常的祷告啊，你面对这些人你就根本不敢去传福音，因为我们不常常祷告，我们没有信心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赶快就不敢传了哦。你知道在加拿大哦，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你都不可以讲同性恋的不好哦，那很危险。圣经上明明写的是罪的事情，你在神的家里面甚至都不能够讲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世界对罪同流合污包庇，如果你不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根本不敢对着这个世界来传扬主的福音。面对世界上的诱惑，或者是极权国家的逼迫，如果不是常常祷告，我们真的就是束手就擒了，让他抓走了，是不是这样？哦，去出差的人啊，一遇到诱惑啊，就不常常祷告，跟着诱惑走了，是不是？在旅馆里面啊，在出去的那些场所的里面，若是不常常的祷告，被世界的诱惑马上就抓走。我们有可能遇上疾病，遇上困难，遇上一些苦难，好像失业，基督徒也失业啊，一失业我们就可以对神抱怨连连，如果你不常常祷告的话。不常常祷告的人就灰心，就对神没有信心，一遇上这些疾病，一遇上这些苦难，一遇上这些失业，就对神抱怨连连，甚至一不小心呢，就把神当做那个不义的审判官了，有没有？哎呀，让我也遇到这种事，这个神是什么神啊？这个审判官真的是真是不义啊，哎呀，哎，这个就整个把这个意思的颠倒过来啊。我们知道，反过来我们看见，所有那些信心的巨人都是常常祷告的人，常常的祷告能让我们不至于灰心，常常的祷告能够让我们信心坚固。你看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信心的巨人，实际上 他们是付上常常祷告的代价和功夫的。哦，你看，你们都知道戴德生啊，他的生太冷，他是所谓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啊 ，China Inland Mission 的创办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他就为一个他是英国人，他就为英国的一个医生做事，啊，这个医生也不错了。但是呢，那个时候100多年前的医生不是像现在，到了是两个礼拜就给你发工资了，都有电脑提醒你的啊。他这个医生不错，就是有的时候忘记给他工资啊，就是忘记给他这个戴德生这个帮他的这个戴德生工资。可是戴德生呢很有信心，他就祷告。他就祷告神，他相信神哈，能够感动这个医生，到时候会把工资给他。哦，他到了这个时候，他没有给工资，自己生活困难了，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神就给他信心。哎，神就很奇妙，就感动这个医生，那下礼拜哎就拿工资给他。所以他就越祷告越有信心，越祷告越有信心啊，他就成为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啊。后来神感动他呢，就到中国去传福音。传福音呢，他后来啊在那边啊，经过一段刚开始不容易的日子，后来身体又不好啦哈，那个他就回到英国啊，因为他也不能够行医，因为他还没有拿到执照，所以他后来回到英国又养病，然后啊继续完成他的医学院的学业啊，然后呢就拿到执照。过了6年之后，他再一次要来中国啊，他就祷告神，求神给他11对的宣教士。就是中国当时呢有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啊，到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沿海地区传福音，沿海的地方都有宣教士了。但是呢当时呢有些内地的啊，什么山西啦湖南啦湖北啦四川啦，这些所谓内地的啊，还包括蒙古啦，这些在当时这个啊，所以他就祷告神给他24个的宣教士，就是12对，就是11个的省再加上蒙古。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神就让他信心大得信心啊！祷告，有没有看到祷告是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的方式，他就不断的祷告，结果得到很大的信心啊！神真的就赐给他24对的宣教士，到了中国内陆的11个省份，一个省份两个人啊，2对，还蒙古，总共24对的宣教士，以至于他后来信心大增啊！他成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啊 ，China Inland Mission。这个差会的特点是呢，是一个所谓的信心差会。信心差会就是呢，他们啊有回到西方，到英国哈、啊，到欧洲的国家呢去讲神在中国大陆所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但是他们到各个教会去分享，都不会提那个财务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差会啊。他们去都是讲神所做的大事，但是呢他们不提自己财务的需要。实际上那么多的宣教士在一个异国他乡啊，那边要有费用，要交通的费用，从欧洲要运到中国啊，在那边开办传福音啊，办一些各样的这个慈善的事业，都需要这个财务上的资源的。但是他们从来不提，因为戴德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可是呢，神就每一次都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这个差会越来越壮大，到最鼎盛的时候呢，有1000名的宣教士，在中国的内地内陆的省份啊，原来福音从来没有人去的地方，在那边传主的福音。你想想，1000个宣教士，包括他们的家庭，他们后来又办学校啊等等的，有多少的财务上的需要？但是他们从来不分享他们财务上的需要，都是凭着信心。都是凭着祷告，因为他们不断的祷告就带来对神不断的信心，他们就不会灰心，他们就常做主的工作啊。马丁路德，这个是在改教期间的这个改教的领袖马丁路德，他说，我有那么多的事情，宗教改革从天主教里面将基督教分出来，哇，各样的拦阻，各样的压力啊，甚至逼迫，甚至死亡的通缉令啊。他说呢，我每一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一天如果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我就不能够继续工作下去。你看，他一天必须要3个小时以上的祷告才能应付这么多的事工。他说，如果我仅仅一天忽略了祷告，我就失去了许多信心的火花。 你看这些属灵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常常祷告的人，因为他们明白常常祷告能够使得他们信心坚固，因为常常祷告就使他们不至于灰心啊。还有一位很有名的传道人叫穆勒，他有一次呢要到坐船到一个城市的一个海边的城市哈，去办布道会，已经约好了某一年某月某一天在那边办。他这个坐船呢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到那，结果在半途上呢，这个海上呢起了大雾了。这个船长呢也是基督徒了，他也知道他是很有名的布道家，就来找他说：“哎，穆勒先生，你看现在这个雾这么大，我们不能够开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是大雾的时候如果开船呢，很容易碰到礁石或者碰到别的船呢，我们不能开船了，看样子你要那一天呢到那个城市是没有办法了。这个穆勒是个常常祷告以至于信心坚固的人，他就跪下来祷告。这个船长也是基督徒啊，也是说哎呀他跪下来祷告我也祷告吧，也要跪下来。这个时候穆勒就站起来说：“你不必祷告了，神已经应允了我的祈求。”哎呦，这个船长说：“你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啊？”他不知道穆勒这个传道人是个常常活在祷告的里面，常常的祷告他就常常的信心得坚固。在那个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神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意念，他说：“我一定会让你到那个城市去，因为那边有许多属于我的人，他们的灵魂需要得拯救，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带你去。”所以他大得信心，他就站起来，常常祷告带来他信心的坚固啊。他就说：“你不必祷告。”结果果然不出一两个小时，海上的大雾全部都散退，这个船长马上下令水手扬帆起航啊，然后就顺利的按时的到达了那个城市。所以你看到这些信心的巨人，他们都是借着祷告带来他们信心的坚固啊，带来他们的信心的坚固。可能弟兄姐妹在底下都是很多是实干家的，很天之用的这些人呢啊，就是你讲的很好啦，然后我也知道你讲的道理啦，这个比喻的意思很简单啦，对不对？就是在前面后面都讲了嘛，我都不用看这个比喻都知道了。前面第一节讲了，就是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嘛，后面就说了嘛哈，人子来的时候有还能找到有信心的人嘛，我知道你讲的意思了，就是说常常祷告让我就有信心了，很简单了哈。但是你这个意思很简单，你给我一些 hands on 的，给我一些很实用的我回去就可以用的方法好不好？好，我这边给你提供一些方法啊，就是你个人和家庭怎么样常常的祷告，以及你的小组和教会怎么样常常的祷告。好，个人怎么样来常常祷告呢？好，个人常常祷告呢，根据我的体验啊，就是要把祷告注入到你的生活的每一个时刻的里面，把你的祷告放在或者摆在或者注入在你日常生活工作的每一个的时段的里面。你说这怎么有可能呢？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睡着都在祷告，怎么有可能？我同时要上班呢，我那么多的事情，我在家里处理小孩要换尿片要干嘛，怎么可以同时做这些事情又祷告呢？可以的，可以的。有一次呢，我跟你讲，我就是在开车，我开到前面啊，红绿灯前面红灯了，在我前面有一个车，有个年轻人呢，他那个放了很大的音乐，你们有没有开车听过那个咣咣咣的，一响的哇，你都要把耳朵盖起来。他在里面放音乐啊，他一个手在抽烟，一边听音乐，他身子还会这样晃。哎，那更妙的是，你知道吗？他把他的左脚啊放到这个，你们知道这个玻璃窗这边，他的左脚在那边打拍子。然后绿灯，那个红灯变绿灯，噔，他还要开过去了。你说他这个人同时做几件事？一个人可不可以同时做事情？神真的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做事情啊。你看那个在家里做妈妈的，做母亲的，一边在厨房切菜，哒哒哒哒哒，哎，电话响了，叮叮叮，哎，拿起来啊，还在切，还不会切到手。然后这个眼睛还会看他的小孩有没有跑到危险的地方。一个人可不可以同时做几个事啊？真的可以做几个事的。哦，弟兄姐妹上班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一边在祷告的心态 里面来上班、哦、虽然外面压力很大，老板来刚才他把我骂一下，同事来跟我争一下，有的、哎、我上班，我在美国也上过班啊、哦哎，那个有的同事是会来跟你争的，就是跟你争的，不告诉你，他会了不告诉你，这样啊，因为那个很上班的环境有的时候很艰险的，你一边上班可以一边祷告的，真的可以祷告的，你把一圣经的经节放在那个电脑上面，有没有、哦、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哦、你坐了一会儿那个电脑程式，哎，抬头看一看，哎呀，有没有喜乐啊，哎呀，在这边坐没有喜乐，哎呀，主啊，帮助我喜乐啊，喜乐啊，哎，因为做同事来给你一下啊、哦，你就说，哎呀，有没有凡事谢恩啊？哎呀，现在还有工作的很不错了、哦，虽然环境艰险一点，有工作还很不错，凡事谢恩啊、哦。你每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就来亲近主一下，向神祷告一下，完全可能的哦。你想想那个人，又是左脚在打拍子，右手在抽烟，然后还在看，还在听啊。我们可以同时做事情的，老板叫我们去。好、哦，来批评。如果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压力的时候，心里面可以一边看着他，一边祷告。哦，哎，真的是，哎，这一招你要练的，基督徒要练的。哦，老板来，公司里面有时候不公平的事情，对不对？别人做错的就带在你头上，哦，或者是你拿一份工资要你做三个人的事，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啊，你就是老板给你批的时候，你在里面就祷告。好啊，打开你的天线，跟我们的这个大老板，跟大老板通上电话哈，不断的跟神祷告的同时，跟老板来应对，跟同事来说话，好，你就发现你原来可能是火爆的脾气，神就慢慢的改变你，可能他兵这个叫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本来是这样的，可是呢，你跟神医治的祷告的里面，你对这个同事就多了一份的怜悯。哎，你就多了一份的爱心啊！这个同事可能是他只有一个工资的哈、啊，单份工资的，他心里没有安全感，他怕他掉了这个工作，他家里的就房子就mortgage啦，他的这个孩子的上学啦等等哈、啊，你就多了对他的一份的怜悯，你就多了对他的一份的爱啊！虽然他有错，你能够包容他，你就能够和颜悦色的跟他相处啊，你就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神就在工作的里面来提升你。一样的哈、哦，我们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可以祷告的，眼睛睁的也可以祷告的。我以前带我祷告的人啊、一个老姐妹，她就是这样。我一上她的车，她就叫我祷告。好、哦，我们是 carpool 的嘛，哈、哦，就是说共车的搭车的。有的时候我开车，有的时候她开车。啊、哦，哎，我开车的时候她也叫我祷告。我说我怎么祷告？她说以前我们祷告都是闭着眼睛祷告嘛。你睁着眼睛也可以祷告的啊，哈、哦，我们就所以从住的地方到上班的地方40多分钟都是来回祷告，祷告去下马上就觉得很快啊，祷告的时间过得很快，哎，一下就怎么就到公司了，下了班以后，哎呀，你今天怎么样啊？哎呀，今天经济不景气啊，好像有裁员的风声啊，哎，祷告啊，就从公司又祷告到教会，开车的时候常常可以祷告哦，我跟我太太以后。常常就开车就祷告，哎，路过哪个会友的家，哎呀，就为他家祷告，所以路过这个教会，为这个教会祷告啊，哎，路过这一片这个学校啊，求神就是保守这里面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成为敬虔爱主的人，好、啊，所以我们常常路过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他们特有福气啊，因为他们家住在大马路边上，我们又常常要经过他家，所以他家常常为我们祷告。呵呵，他很有福气，他因为住在我们那个教会那个大路的边上，你一路一定要看到他家，所以就是常常为他家祷告。哦，你出去散步，跟着孩子太太出去散步，哦，去逛墨买东西都可以，看见什么的人为什么人祷告，哦，祷告不见得是要出声的，可以在心里面来祷告，看见什么就祷告，这就是所谓的走祷，一边走一边祷告。哦，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办公的时间，实际上我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的上面，好像这个人不做事，你要是来我办公室你就看到我那样，好像在不做事，但是我就是在教堂的里面走祷，我会到就是这个大堂的里面一圈圈的走， 我会想到这个姐妹她常常坐在那里就为这个姐妹祷告，好像因为这个时候 weekend 这个 weekday 嘛哈，周间已经教堂里没有人了，但是我就好像想到这个姐妹就是坐在这里的，就为她祷告，为她的家人祷告，为她的灵命来祷告。好，我走过来想到首先弟兄就坐在这个位置的，就为首先祷告。好，首先原来是常常在我们教会那个顶楼那边很热的，在那边摄像呢，就为他祷告啊，为赎真祷告，为他们的婚姻，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工作啊。所以你要，我假如有四个小时在教堂，我可能两个小时在那个大堂里面，你会看到一个人在那走来走去的啊。有的时候是大声的宣告，有的时候默默的祷告，有的时候是为弟兄姐妹的流泪哭泣啊。想到这个弟兄，想到这个姐妹。哇，想到他们可能婚姻里面的一些难处，哇，想到这个弟兄现在在医院的里面面临那个病痛的征战，哦，我能做什么？啊，汤也做了，也送去了，还能做什么？也祷告了什么？只有在神的面前流泪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你想尽办法让每一天的时间都活在这个祷告的里面。神真的，你向神求，神给你这个智慧。有一次我必须哈在车子里面等别人，因为到纽约去哈，因为在纽约市里面，我必须在车子里面等人家。我那次也忘记带什么书啊，带圣经啊什么的。哎，可是，在我们的车上就有那个教会的通讯录，我们每一个车上都有教会的通讯录，因为要去探访啊，要去干嘛，都是哎可以拿出来，他的地址在哪里，电话在哪里。我手头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呢？我就拿出了那个通讯录。我常常为我们的同工，为小组长，为长老啊，为这些同工的负责人，常常为他们祷告，有谁有病痛啊，为他们祷告。但是那一次神提醒我，你可以照着这个通讯录为每一家每一个人，大人不管大人孩子，提名为他们祷告。哇，那我真的就是我在那边等人家等两个小时，那我就一家一家一个人，大人孩子，大人孩子，真的为他们每一家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哇，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了。所以不论怎么样，你要把祷告注入到你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里面。不管是家庭主妇在那边切菜弄面给孩子换尿片，你都要把祷告注入在这个日常生活的里面。作为一个家庭呢，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家庭啊，互相的鼓励啊，可以早上可以有一个这个家庭的祭坛。我知道因为大家上班啊或者很忙，不可能每一天有家庭祭坛，也不要太长，可能每两三天啊有一次，15分钟的啊，唱一首诗歌啊，为一件事情祷告啊，彼此祝福，这就是很好的祷告，这也是很好的家庭的祭坛用餐的时候是很好的教育的机会，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因为我那个小孩4岁，很小，他也懂了，我们祷告他就这样。我看到他要祷告就这样，我觉得说哇，这个孩子这个这么单纯啊，真好了，比我们大人单纯了，真的哈。睡前夫妻睡前握着手祷告啊，彼此饶恕，有没有今天有没有彼此伤害的地方，很重要哦，彼此不要生气到日落哦，彼此有相互伤害的，要求神的饶恕啊，你们彼此饶恕，要和好啊。两个人出去散步，也可以看到什么就祷告谁，祷告看到谁就为谁祷告，看到什么事情就为什么事情祷告。所以作为个人和家庭呢，都要把祷告注入在你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作息的里面，从早到晚，你们的家，你这个人啊，都充满了祷告。因为常常的祷告，你就不至于灰心，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常常祷告你就信心坚固啊。好了，那在教会的里面，小组和教会怎么样能够常常的祷告呢？我们历史教会的小组我看到有些小组就很不错，他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呢，唱诗完之后呢，就同心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那也很好的，很好的。因为小组长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要求都知道了，在周间就已经了解到了谁谁谁下礼拜要去 interview 要去面试谁谁谁家的孩子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生病了啊，谁谁家的是哪个公司啊，他们这个弟兄的公司好像有些变动啊，然后谁谁谁好，他们礼拜五晚上聚会对不对，然后唱诗完之后就为这些事情同心的祷告，很好的很好的，祷告完之后他们再查圣经，那有的小组呢是查完圣经以后再一起祷告，这个很好的很好的啊，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祷告能够互相的帮助，一个人有的时候会软弱啊，但是你的同伴能够提醒你能够帮助你啊，能够帮助你啊，组员之间呢也要彼此的代祷，不要只是说你好不好啊，我好不好啊，停得很表面的这个啊，如果一知道对方有什么需要马上就为他祷告，不要拖延，也不要说等到回家再为他祷告，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谁告诉我什么事我马上抓住他，我们两个祷告，因为你很忙了，你回去就忘记了啊，电话上一给祷告有什么事马上就祷告啊，在教会在小组里面祷告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你在教堂的里面看到很多人就是这边祷告那边祷告，这样才是正常的，你到一个教会看到都不祷告，这样不对的啊，没有批评你们的意思啊，所以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叫邦兹啊，他是祷告的所谓的专家啊，他说呢这个罗马这个城市，古罗马这个城市啊，原来是木头造的城市，木头造的城市很容易腐烂啊，然后一把火都能够烧着了，但是这个凯撒大帝这个皇帝很伟大的，他就是把罗马城整个改建，2000多年以前那个城市建设不是这么容易的，都是用人力的，他把这个木头的城市改建成石头的城市，木头掀起来啊，道路都是用石头大块的石头铺，房子趴掉盖石头的，石头的房子能够存留到千秋万代，这几千年以后这些石头的房子还在，所以他建立的丰功的伟绩是把罗马城从木头的房子改造成为一个石头的房子，真伟大。可是如果一个教会从不祷告的教会变成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个丰功伟业要超过这个凯撒大帝，可以这么讲啊，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他说，礼拜天啊人数多少是说明这个讲道的人多么受欢迎啊，这个讲道的人受欢迎嘛，大家礼拜天人就多了，可是祷告会人数的多少是说耶稣多么受欢迎，耶稣越受欢迎这个祷告会的人就越多啊，所以作为教会来讲，祷告是他的一个发电厂，任何的一个机器没有电它就不能够运作，一个教会如果起来祷告，这个教会的事工才会发展啊，所以对于教会来讲呢，不论是在讲台上要常常来讲祷告的事情，主日学的教导的时候常常来讲祷告的事情啊，这个传道的人要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要以身作则，要是一个成为祷告的人，能够带领大家带领整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基督徒面临各样的挑战，世界的诱惑，极权的逼迫，经济的动荡，疾病，失业，苦难等等等等，面对各样的挑战，不论我们基督徒个人也好，不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也好，不论我们整个教会也好，只有常常的祷告才能够不致灰心，只有常常的祷告才能够信心坚固，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在这个世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祈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将这个寡妇切求的比喻放在圣经的里面，你让我们看见，你也教导我们要常常的祷告不致灰心，因为常常的祷告能够带来信心的坚固，因为祷告是信心得到操练得到坚固的主要的方式。谢谢主，问题不出在神那边，连寡妇 这样无权无势的人，他横切的恳求，那不义的审判官都能够为他伸冤，更何况是慈爱怜悯公义的上帝，各岂不更要垂听他儿女的祈求呢？是的，神会快快的答应我们的祷告，只是我们若是没有常常的祷告，还没有等到神祷告的应允，我们早就灰心丧志了。愿主借着今天这个比喻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个人和家庭成为常常祷告的个人和家庭，让教会也是成为常常祷告的教会。因为常常的祷告就不致灰心，因为常常的祷告就能够持守对神的信心，直到主你再来。谢谢主，谢谢主这样祝福了我们，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